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11月14日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先为您报道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播送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介绍完了，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教宗指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杀戮，没有比和平更好的事了。教宗梁十四世在罗马阿文蒂诺山丘圣安瑟尔莫堂为献堂125周年主持感恩祭。教宗表示，面对当代的挑战，应以基督为生活的中心。宗座生命科学院召开以人工智能与医学人类尊严的挑战为主题的国际大会，教宗强调正视科技的破坏性潜力，把人类尊严置于首位。现在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我们为和平的恩典感谢天主，圣奥斯定说，没有比和平更好的事了。让我们以根植于福音的心灵，以弟兄情谊和爱国的精神守护和平。教宗梁十四世11月12日在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问候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的波兰朝圣者时，如此强调了和平的价值，并提到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周年纪念日。本笃15世教宗称这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杀戮。教宗梁指出，战争结束后，许多国家的人民，包括波兰人民，都迎来了独立的曙光。教宗在问候意大利的朝圣者时提到11月8日在印度喀拉拉邦科钦被册封为真福的德雷萨赤足加尔穆罗修女会第三会创始人瓦卡伊尔修女。教宗特别提及新真福为遭社会边缘化女性所做的工作，并期勉她为最贫困女孩争取解放的勇敢热忱，能成为那些在教会与社会中致力于促进女性尊严之人的灵感泉源。最后，教宗向克罗地亚信徒，特别是在梅多主教陪伴下前来罗马的哥斯皮奇塞尼教区的信徒致意，该教区庆祝成立25周年。当今的挑战和骤变激起至今前所未闻的重重问题，面对这一切，唯有以基督为我们生活和使命的中心，才有办法应对我们圣召的各项需求。教宗梁十四世11月11日下午在罗马阿文蒂诺山丘圣安瑟尔莫堂为奉献圣堂125周年主持感恩祭，如此邀请信友以耶稣为自己生活的核心，在祈祷、学习各项事物和圣善生活中，借着信德之举承认耶稣是救主。这座圣堂在梁十三世教宗的热切渴望下建设而成，1900年11月11日举行奉献礼。此前同样是在梁十三世的邀请下，本笃会隐修院于1893年4月19日组成联盟， 圣安瑟尔莫国际大学于1887年成立。庆祝献堂125周年的这一天，教宗梁十四世与该圣堂领衔书记巴尔迪塞里书记、宗座安瑟尔莫大学校长保禄神父、本笃联会首席院长即圣安瑟尔莫会院院长施勒德神父以及其他本笃会士一同进入圣堂。教宗为参礼信众洒圣水后，在至圣圣体前祈祷。在讲道中，梁十四世指出，他的前任梁十三世建立这座圣堂和隔壁国际公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本笃会在天主子民内和在世界上的临在。这位先教宗深信，在19世纪跨20世纪那样充满挑战的时刻，本笃会和本笃会隐修士能对信众大有注意。说到这里，教宗谈论了隐修制度的特色。他从起初就在前言催促勇敢的男女，在最遥远和最难进入的地方建立祈祷、工作和爱德的中心，将内里变成农业、经济，尤其是灵性的沃土。而且隐修院是成长、和平、款待和团结的地方，即使是在历史上最黑暗的时候也不例外。接着教宗提及阿文蒂诺山丘圣安瑟尔莫团体为教会的服务，在礼仪、圣言颂道、研究、牧灵关怀方面都有来自世界各地的隐修士投入其中，并且向不同背景和情况的圣职人员、修士、修女和平信徒开放。与圣堂有关的隐修院、大学、礼仪学院和牧灵工作都依循圣本笃的教导，必须增进其协作能力，真正是个服侍上主的学校。教宗由此念及复杂的现况，并指出依照圣本笃的教导，应当以圣堂作为本笃会的世界中心。教宗祈愿在圣安瑟尔莫团体内，圣堂是一切出发和回归的地方，以便在天主台前核实、确认并深化。关于这点，梁十四世引用圣若望保禄二世教宗1986年6月1日在宗座圣安瑟尔莫大学创校100周年之际来访的讲话，指出有关天主奥秘的知识不是靠人的才智所取得的，而是天主赐给谦卑者和信徒的恩典。普雷沃斯特教宗希望这个先知性的讯息能从阿文蒂诺山丘传遍整个教会和世界，作为天主子民宣讲全能天主的化工这项使命的满全。奉献礼对一个神圣建筑物的历史来说是个隆重时刻，它被奉献作为时间与空间相遇、有限与无限相遇、人类与天主相遇的场所，它是一扇向永恒敞开的门。此外，教宗也援引范尔文献礼仪宪章来阐述教会的意涵。根据这份文件的定义，教会是属人的同时也是属神的，有形兼无形的，热切于行动，有潜心于末道，存在于现世。不过其共属人的成分应该导向并从属于神为的成分，有形的导向无形的，行动导向末道，现世的是为了我们所追求的未来的诚意。这一切是每个寻求人生意的男女的经验，因为人人都需要基督永生天主之子。教宗最后总结道，我们蒙召去寻找他，蒙召将他带给我们遇见的每一个人，蒙召为他赐给我们的恩典心存感激，尤其 要感谢他先于我们付出的爱。宗座生命科学院于11月10日至12日在罗马召开以人工智能与医学人类尊严的挑战为主题的国际大会。教宗梁14世在向与会者的致辞中指出，如果科技发展已经并将持续为人类带来显著益处，尤其是在医学和健康领域，那么要实现真正的进步，就必须让人类尊严和公共福祉继续成为所有人的明确优先事项。教宗的信函由宗座生命科学院主席佩格拉罗蒙西宣读。教宗在信中强调了，当科技和医学研究服务于反人类意识形态时所具备的潜在性的破坏力，并告诫众人聆听历史的警钟。他写道，我们今天使用的工具更加强大，它们会对个体和人民的生命造成更具毁灭性的影响。与此同时，教宗也肯定了这些工具为人类服务的积极意义。教宗梁敦促人们反思数字革命，它正在带来方济各教宗所称的划时代的转变。教宗梁认识到，新兴的技术进步影响之广泛，在某些方面堪比工业革命。教宗指出，这些技术进步深刻地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方式，改变了我们对处境的理解，以及我们感知自己与他人的方式。当下，我们与机器互动，如同和他们对话，以至于我们几乎成为了他们的延伸。但这样做就会导致风险，使我们对人们的面容视而不见，并且忘记如何识别与珍视真正的人性。教宗表示，与会者为探索人工智能在医学方面的潜力所付出的努力至关重要，因为人类处境的脆弱性往往表现在医学领域。正如圣座教育部与圣座文化教育部发布的《古老与现代关于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关系的说明》中强调，医疗卫生工作者的使命和责任是成为人类生命的守护者和服务者。教宗梁认为，负责人工智能在该领域应用的人也同样如此。教宗随后提到，在照顾他人的过程中，人际关系是不可替代的。就医务专业性而言，不仅需要专业技能，还应具备与他人交流和关怀他人的能力。因此，技术设备绝不能削弱病人和医务人员之间的人际关系。人工智能必须切实地改善人际关系和在医疗方面提供的辅助，从而服务于人类尊严和高效的医疗照护。最后，在医学和技术领域，往往牵涉着巨大的经济利益以及对其控制权的争夺。教宗呼吁推动广泛合作，包括在国际层面深化医疗和政治领域工作者的协作。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看到天主的临在，爱主日深，不断更新圣化自己，在信仰灵修道路上坚定地
与基督同行。现在请您收听日常生活中的神操。
亲爱的教友们，灵修不是要离开生活去找天主，而是要让生活成为我们与耶稣相遇的场所。又到了每周一次日常生活中的神操节目时间，在今天节目时间里，我们默想的题目是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信赖天主。读经选自箴言第三章1-10节。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也能增加你的康宁。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要将它们系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你应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会舒适。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熟之物去尊崇上主，这样你的仓廪必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人生在世不能没有目的，于是人们找寻智慧，建立自己的人生观，人生观就成为对人生意义的一种见解。哲学家称人为小宇宙，人与万物不同的是，人有才智、意志、伦理、道德，人有高超的智慧和情感，所以人称为万物之灵。人的天性含有复杂的成分，观察人生的角度不同，因而人的生活表现出不同的生活方式，人的品格表现出高低不等。有的人追求真理，志怀高远，敬畏神明，注重品德，有的人只图一时的物质享受，陶醉于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茫茫世界，芸芸众生，究竟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怎样找寻人生的智慧？中国的古圣先贤早已向我们提出了重视人生的智慧教导。庄子《天地篇》写说，天生万民，必受之职。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的最高境界在于重视人生，把握人生，求达真理。清朝的康熙皇帝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词名句，全能全知全美善，至公至义至仁慈，横批是万有真源。这是康熙皇帝写下的诗句对联，表达他对天主的敬畏。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信赖天主。康熙皇帝还留给后人走向天主、皈依天主的诗句，诗词是这样写的： 森森万象眼轮中，虚实由来是化工。体一何中而何始？未三非寂，亦非空。地堂九位出人蔽，天路心平圣自通。除去异端无忌惮，真如若个不轻重。人类是天主造生的，天主是人类的根源。圣经创世纪写说，天主虽照自己的肖像造了人，按天主的模样造了他。上主天主用尘土造了人，在他的鼻中吹了一口生气，如此变成了一个活人。天主不仅赐予我们生命，还赐给我们一个永恒的超性生命。每个人都是天主造的，灵魂是由天主直接造成的。天主借我们的父母造生我们的肉身，灵魂和肉身结合而成为人，这便是一个完整的人。圣咏119篇写说，你的手造了我，成全了我，求你赐我智慧，好能学习你的命令。你是我的天主，我的岁月在你的手中。人既是天主造的，自当承认天主对我们有至高并绝对的主权。我们原是虚无的，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天主，现今的生命完全属于天主。若望福音第一章12-13节写说，凡接受他的，他给他们，即那些信他名字的人全能，好成为天主的子女。他们不是由血气，也不是由肉欲，也不是由男欲，而是由天主生的。圣保禄宗徒在罗马人书信中告诫我们，圣神自己和我们的心神一同作证，我们是天主的子女，便是继承人，是天主的承继人，是基督的同承继人。主耶稣在福音中对我们说，我来却是为叫你们获得生命，且获得更丰富的生命。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信赖天主。每个人前行在人生岁月的道路，前面的路程我们都没有走过。人生在许多方面都是选择的，事业是选择的，婚姻是选择的，人品是选择的，但是敬畏天主、热爱天主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因为有了天主，我们的生活就会有重心、有方向、有目标、有依靠、有勇气、有力量。有天主赐予我们的恩宠和力量，我们就能勇往直前，没有沮丧和顾虑，没有失败的可能。恭敬天主是幸福的根源，遵守天主制定的秩序，习合天主圣意，如此人才可能心安神乐，随遇而安，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我们要珍惜天主赐予我们的信德，感谢天主拣选了我们，使我们生活在他的深恩厚爱中。天主的祝福没有一句落空，都将在我们身上实现。真正的智慧来自于信赖天主， 天主为人指出的道路才是人生的正途。天主为我们指明的道路，就是要信赖天主，跟随基督，热爱福音。耶稣在福音中清楚地为我们指出，你当全心、全灵、全意、全力爱你的主天主。旧约生命记写说，我今日吩咐你的话，你要牢记在心，又要将这些话殷勤地交给你的子女。圣保禄宗徒写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一切都要为光荣天主而做。我们的生命每一时刻都是天主赏赐的，都是属于天主的，都当善用为光荣天主。否则我们就是忘用了天主恩赐我们宝贵的时光。我们应当在思言行为上一切事物上光荣天主，在一切事物上我们应以光荣天主为一切行为的准则，平生行为除此之外别无所向。正如今天我们诵读的智慧篇带给我们心灵的智慧，不要忘了我的法律，该诚心恪守我的诫命，因为这样能使你延年益寿，也能增加你的康宁。不要让慈祥和忠实离弃你，要将它们记在你的颈上，刻在你的心板上，这样你在天主和世人面前必获得宠幸和恩爱。你应全心信赖上主，总不要依赖自己的聪明，应步步体会上主，他必修平你的行径。不要自作聪明，应敬畏上主，远避邪恶。如此，你的身体必会康健，你的骨骼也会舒适。应以你的财物和一切出属之物去尊崇上主，这样你的仓廪必充满粮食，你的榨酒池必盈溢新酒。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在明天的节目时间里，请您收听新闻报道和天主教成人教理讲授。
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基督斯。